各位善知识，经文在第十页，这里是说佛破除无难的这个心在处的直机，所以科判叫做破处即已无在闲。阿难所执着的认为他的心在某一个地方处，心所在处，这里不去分别他是真心妄心，只是说问呢，你的心在哪里呀？你把心的在哪里的地点把它说出来，用意是要问他的心所在处，而他这个直记都不是正确的，他所在处都不对，所以叫做无在，这个意思所谓叫做遮显呢，遮止他的妄想心，用意就是显如来藏，那么这个破除他的心所在处啊，有七番。第一番就是破他的心在身内啊，这是一般普通凡夫都是这种的想法，所以前面阿难答复佛的问法说，如果说是心，那我的心当然是在身内啦，胸腔子里面，不但是我啊，史瑞医生同样是把心认为是在这个心中，在身中。那么眼睛嘛，长在脸上，佛的眼睛长在脸上，我们当然也是一样。那么因此佛建立一个例子来破除他的执着心在身内的这个错误。所以说有人在讲堂里面呢，没有看到如来，也没有看到大众，只看到外面，用讲堂立这个身体，用如来立身内的五脏，用听众立这个头发之长手爪之长，跟这个筋之卷脉之摇以这个例子说，如果你的心在身内，应当最接近的地方先看到，就是看到自己的五脏等于在讲堂里面看到佛。那么你没有看到自己的五脏，更不知道筋砖脉摇等那么直接只看到外边，说你的心在身内，那就不对了。所以这是第一番的破除他的执着，破执心在内，一切众生三界六道众生都是相同那么这是第一番说过了，接下来就是讲第二番阿难听到佛的说话之后，觉得佛说的有道理。如果我的心在里面嘛，当然要先能看到自己的内脏乃至筋砖脉摇都要知道，可是都不能只看到外面。因此阿难这个心就被佛逼出来了，逼到外面去。所以第二番呢，他就执着心在身外因此阿难顶礼佛，说出他的道理来所以他也会举例呀，阿难也举例说我心如果是在身内，我见不到内脏，也不知道筋砖脉摇，那么这样看起来我的心是在身外，在外面，不是在身内因为我只能看到外边的东西，不能见自己的内身。因此他自己立过例子说，好像点灯光，这个灯如果点在室内的话，当然就照到室内，通通都能看到了。那就比方如果心在室内的话，内脏应当自己要看到，可是现在看不到，那原因就是把灯点在室外，灯呢、点在室这个房室之外，点在外边了，所以只能照外边，不能照里面。那么阿难以这个例子啊，说明他的心是在身外的，是在虚空，在外边那么他不敢像第一番的那么坚定的说法，所以这个话例子建立出来，认为他的心在身外之后 是义并明啊，将无所获，同佛了义得无忘也。我这样子说可能是能够合乎佛的意思吧，大概不会错到哪里去吧。话稍微软一点，但是病名还是很坚定。上次就讲到这里，接下去的佛的要破除他心不在身外的话，也是要建立一个例子。他这个例子经文里面说，佛告阿难，是诸比丘是来从我十罗发城寻乞团食，归其陀林，我以俗哉，你观比丘一人食食，诸人饱否？这是佛建立的例子啊，要破除他心不在身外的啊这个道理呀，不能直接说，建立一个例子来破除他啊。所以佛对阿难说，你看这些比丘们，诸比丘，佛的弟子最起码常随众1250人的比丘啊，所以叫做诸比丘。刚才他们都跟随我，是来就是才来，刚才呢啊，刚才去托钵的时候，他们都随从在我的身后，到失落发城，就是到社会城，寻乞团食，顺的意思，顺住街道上的人家，由次第一二三四，次第去托钵去食，团食啊，说明这个受食的时候的方式，上次曾讲过的啊。那么就是当时佛在世的时候，印度人吃饭呢，都是用手抓的啊，用这个右手的三个手指头抓成一团，放到嘴里吃，所以叫做团食，一团一团的送到嘴里吃啊。后来呀，不翻作团食啊，后来翻作断食，一段一段，段落的段。为什么会换作断食呢？这个主要是到唐朝的义净三藏，义净三藏就把它翻成断食了，说我们吃东西有段落的显明的物质往嘴里送啊，一口一口咽下去是有段落，因为团呢必定要干的饭菜才能团，如果是流质的，例如喝牛奶喝果汁，那就不能团了啊。所以这个团是只能吃干的东西，流质的不能团，所以叫做团食不完备，后来叫做断食，一段落一段落的吃，这样子嘛可以包含流质，喝茶饮水牛奶啊果汁都可以叫做断食。那么这里是说团食就是断食啊，一段落一段落的吃下去，那么出这个人道众生吃东西都是有形质的啊，那么往嘴里送慢慢嚼啊，然后再咽下去的啊，所以叫做团食。本来这个饮食方面呢，三界六道众生的饮食的方式有四种啊，人道都是断食，畜生道也是断食啊，都是有东西到嘴里吃下去的。第二种是触食，接触就吃了，鬼道众生是触食，所以是鬼神呢、啊、鬼神只是把吃物的东西，可以吃的东西，他闻到那个味道啊，他就饱了，不必把东西吃下去，闻到那个味道跟这个食品接触，它就可以饱足，所以叫做触食啊。第三种是思食啊，思维的思，思维的思，思想的思啊，心里想着吃的东西，哎，这样子也会饱的，叫做思食啊。第四种是事实，阿赖耶识的识，八识的识，以识为识，意思就是有第八识的功能了、啊、 持熟到他的身体上的这个新陈代谢能够按照原来的规定去做，不会发生问题。这个主要是指禅定众生，尤其五色界，他们都是以这个八识来支持他的新陈代谢，不必另外吃东西，所以叫做识，以识为识，断食、除食、思食、事食，这四种啊，人是第一种断食。那么佛领导比丘们去托钵回来，大家就团住饭，一团一团的送到嘴里吃下去啊。所以归其陀林，我亦所在。归到其陀林就是结孤独园啊。其陀太子所布施的寿林啊，结孤独园里面，大家把托钵回来的饮食啊，就用斋了。我亦所在。佛自称说，我已经吃饱了啊，俗止的意思啊，就是止斋，就是我吃饱了，不必再吃了，就是我已俗斋。这个例子用意在哪里啊？主要在下文，尼冠比丘啊，一人食食，诸人饱佛，主要就是这两句话为例啊。哎，我呢，你看看这些比丘们呢，他就大家吃饭了，一个人吃饱了，其他的人能够饱吗？我吃饭你能饱吗？一人吃别人能饱吗？这一段文浅显了，这样应当就可以懂了。虽然是浅显了，这个文字里面有个问题啊。那么在古人的注解呀，就有许多由这段文引发的问题，我们提出来，我们研究一下。明朝四大师的这个莲池大师，莲池大师他有一部《楞严经摸象记》，他认为大家解释《楞严经》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合乎佛意，就是像盲人摸象，摸到哪里就认为那个地方就像什么，比如说摸到象的身体好像墙壁，他说这个象就像墙壁啊，所以这个摸到他的象的脚，他说这个象就像这个柱子啊，个人摸一把，这个摸的都对，都是象的本身，可是说的都不对，都不是象的全体。那么莲池大师他很客气的说，你们在摸，那么大家都摸嘛，我也来摸，我也把它摸一把，所以他认为他摸的未必就对，可是他也摸一把，因此他的楞严经的断章取义的解释，不是解释全文了，他认为一般解释有问题的，他就提出来把他把古人的解释也提出来，自己的意见也提出来做参考，对不对？那另外一回事，就是摸一摸就是了。对于这一段文呢，世诸比丘师来从我师罗发城。顺其团食，归其陀林，我亦所在。这一段文，摩相记把这一段文记录下来之后，他的解释啊，接下去的文字就是说：佛以应逆王之请啊，何又言诸比丘从我去师啊？他认为这个说法的时间七番破妄，正是从这个接受波斯匿王的供养回来的时候的说话，那么那一天佛并没有托钵。既然佛没有托钵，为什么他文字上说诸比丘从我去托钵呢？他这么说托钵呢，这样子好像是跟实际情况不相符啊。那么因此他的文字接下去就引证古代的注解说：解者曰，解的人说，提讲阿难在父请日，未必严罚适应各消。这是引证古人的解释。古人的解释说，这阿难把阿难提讲回来呀，是一天的事情。那么说法是第二天，不是当天。说法是第二天，不是当天。那么第二天当然要去托钵啦， 所以是来从我示罗发城托钵，那么问题就解决了。这是第二天的事情嘛，不是当天呢、啊，所以叫做从我示罗发城托钵。哎，这样子解释对吗？莲池大师有意见。接下去他的文字说：然经文斋必玄归，提讲阿难质疑佛所，阿难见佛悲喜挺伐，大众俱是承受甚之。明是当日一会，云何云是各消啊？莲池大师反驳，他说明明在经文前面序问里面，最后就说文殊提讲阿难归来佛所，那么阿难悲喜顶礼佛，请求说法，大众等住要听法，那么应当是受供回来随时说法，这是当天的事情啊，不是隔天，你怎么可以说是隔宵啊，宵是晚上，隔了一夜第二天才说法，怎么可以这样说啊，这个说法不正确。那么莲池大师把它否定了，把古人的这种解释否定了。那么要怎么样才对啊？莲池大师提出他自己的看法。接下去的这个摩相记的文字说，今为佛具千百亿化身，一身受供王公啊，一身领众顺气，一息不可呀，故俗哉，古为欲哉，一粒一粒无哀。莲池大师的文字接下去说这一段话，他说我的认为，精卫我的认为啊，佛有千百亿化身啊，那么他一个身体去王宫接受波斯匿王的供养，另外化一个身体领众去接受供养，那又有何不可呀，不是也可以吗？那么莲池大师的意思是说，佛有千百亿化身啊，他的本尊去王宫受供养，他分身领众去接受其他的人啊，那么去托钵，领带那些没有应供的去托钵啊。那么如果这样子说，不就通了吗？实际上，莲池大师这个说法，我也要把它否定，也不通。为什么不通啊？因为前面序问里面明明说，佛叫文殊菩萨带领啊。分配那些比丘众去应供，给那个王臣之外那些大众的请供啊，分配给那个大臣啊、长者等，所有的供养由文殊去分配的。他如果要千百亿化身，他何必叫文殊啊？他前面既然叫文殊去，那就没有分身的事情。释迦牟尼佛只有他自己的本尊到王宫去，他没有分身，领众去应供都不是托钵。临终应供的是文殊，不是托钵。那么莲池大师这个说法也不通，也不对。可能他摸象摸的没有摸准了、啊，又没有摸错了不对那么接下去啊，他又有一段话，有说此举平日其实根据平日其实常宜，平常就是这样其实嘛，其意一通。有人说这是根据平常时的托钵嘛，那一天是应供啊，但是平常时是托钵的。他说这个文字上说的是来从我示罗化身啊托钵，其实那是说平常时托钵，不是当天的事情。有人这样解释啊。那么这个莲池大师后面有两个字也表示同意啊，一通也可以通了，一通按那的讲也可以通了。也可以但是他又反驳了，但是来二字啊不是平日，呵呵，经文里面明明有是来二字吗？这个经文里面明明说佛告阿难是诸比丘是来从我示罗发城，是来就是刚才啊刚刚跟我去托钵嘛，那你说是平常时的托钵，不通也不对。所以他这个摩相记里面对于这一段文呢、啊、没有讲通，他自己的认为我又把他否定了，根本没有讲通，所以这个摩相还是摸不出来。这个道理应当怎么讲呢？还是第一段的话才对，隔宵。但是这个隔宵隔天呢、啊、 说应供一天说法第二天，但是并不是说第一天没有说法。回来之后佛对阿难说，我有一个三摩提叫做大福丁首楞严王啊，那么接下去一直说，说到问阿难你当初怎么样发心啊，那么阿难说，我只看到佛的三十二相庄严我发心。那么然后佛破执他第一番心在身内的话，注意听啊，第一番心在身内的话，那是当天，那是当天啊，就是去应供回来当天所说的法。哎，我慧性的意见认为，释迦牟尼佛当天回来跟阿难说话，就说到第一番心在身内的话，到无有是处为止。你认为心在身内，既然见不到内障，无有是处，没有这个道理。到这里为止，当天的说法完毕。听好不？当天的说法就是第一番说完就停下来，停下来。这个第二天，第二番的话是第二天的。现在讲的，阿难说：“我现在我想到佛的说法呀，哎，我了解了，心不在身内，而是在身外。说心在身外的话是第二天讲的。那么你会问我凭什么呀？这个可以想象出来的。”古人的说这个翻译啊，尤其在结集的时候，他就把相同的文字把它汇在一起啊。当天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说法？那另外一回事，也许在其他的经文里面，不在这里。那么跟楞严经破阿难的这个心在身内身外的话，这是连贯的，连贯的。但是他当天只说到身内，住在身内不对，那么这个时候应当停下来，阿难要回寮去想一想刚才佛说的话。他说心不在身内，我得好好的研究一下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就不在身内啊？哎，佛说话不会错的啦，他在寮房里面一直在研究，佛不会说错的，是不在身内，因为看不到内脏啊。那么既然如此，那只有在身外啦。所以他一个晚上才把它想通，第二天托钵回来，佛在说法的时候他就提出他的问题来。哎，当然他文字里面不能有昨天啦，这个结集的时候就把昨天散掉了，就不需要这个昨天了啊。可能他在结集的时候就没有昨天了，因为这是跟昨天连贯的文字一直连下来嘛啊，所以不必把那些没有意义的文字啊把它搁在中间，所以把它散掉，只连住下来。所以文字连贯的太好了，人会认为是连住的，是当天的。各位想想，一部楞严经别说是全部，一直到二十五圆通说完啊，文殊结这个学者这番言学耳门圆通说完，六卷多的经文，六卷经文能够一天说完吗？日日讲会了不？日日讲得太忙，没有这个事情了，没有这个事情。可是你看看经文啊，你从现在这个经文一直连住看下去，一直看到二十五圆通完毕，文殊选圆通完毕，文字是连贯的，好像流水。好像流水哗啦哗啦一直下去，中间看不到它停留的地方。能够一天讲了那么多吗？我们讲到第六卷了，恐怕就要讲几年了啊。当然我们有解释了，花的时间要多一点，但是也不可能佛在一天就讲了那么多。所以这个中间无论哪一段都有它停的地方，都有停的地方。而停的地方你们看不出来，它的文字都是连得很天衣无缝啊，好像天人穿的衣服，天衣无缝，连贯的非常非常之好，所以你看不出它停留的地方。因此啊，应当要了解这个第二番的破除它心在身外的话，是在第二天，绝对不是当天啊。 佛说法他必定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说的，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说，不会说是把平常的托钵哪来今天说，而又加上这个是来两个字，翻译的人也不会那么马虎的啊。这个是来两个字很重要啊，就是刚才嘛，刚才大家跟着我去托钵，佛必定说这个话当天就是有托钵，不可能没有托钵而说是来。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啊，这个第二番的破心在身外的话是隔天啊，应当摩相记里面引证古人所说的是隔天的事情，不过隔天是第二天说第二番，第一番以前是心在身内的话，以前呢都是应波斯匿王应供的当天回来讲的话，所以那些王臣大家跟着来听啊，才有听到佛法。也许还有另外为那些波斯匿王等说的话与本经没有关系，已经结集在其他的经文里面，那么跟本经连贯有关系的就是对阿难说这个心所在处啊。那么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啊，这个文字就已经通了啊。所以楞严经的文字啊，简直好的不能再好了，好的不得了啊。因此之故啊，必定要看通这些文字，你没有把这些文字看通啊，自己找到很多麻烦，很辛苦。所以这个楞严经的文字争议很多，争议很多，争议很多的原因呢，最主要的大家都把它看成连贯的，好像一天就说完的，哗啦哗啦一天就说完的，这不是下大雨啊啊！所以这必定是有连贯啊。那么连贯性的文字连起来一定不是当天啊，所以它也许后边的文字有很多隔了一段时间也不一定的啊。我把这个道理在这里讲清楚了，后边就少说这个话。佛对阿难，言归正传啊，佛对阿难说，刚才大家跟我去托钵大家回来的时候吃饭，那么阿难一个人吃饭了，吃饱了，那么其他的比丘能够饱吗啊？所以说泥罐比丘一人食时，诸人饱我，其他的人能不能饱啊？阿难很聪明啊，他知道这个是不能保的，但是他还不知道他自己已经被套进去，他不知道所以阿难接下去的答话，阿难答言，夫耶世尊，不可能啊那么哪有可能说一个人吃饭大家就饱了呢？没有这个事情。可是原因何在啊？何以故？为什么说一个人吃饭别人不能饱那么他们都是阿罗汉，为什么不能呢？接下去说，世诸比丘啊，虽阿罗汉，俱命不同，云何一人能令众饱啊？阿难他自己没有搞清楚，自己跑进去套子里面他们虽然是阿罗汉，证到阿罗汉果了，阿罗汉有神通，好像是可能了，可是虽不仅至此，不可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身体俱就是身体。身体生命不一样啊，舍利佛、目犍连两个兄弟虽然很好啊，但是舍利佛吃饭了，目犍连不会饱。目犍连吃饭了，舍利佛也不会饱。为什么呢？舍利佛有舍利佛的身体，舍利佛有舍利佛的生命，目犍连有目犍连的身体，目犍连有目犍连的生命。这个叫做吧，他烦恼虽然断了，子福已断了，果福又存呐、啊，子福就是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的种子都已经断掉了，没有见思惑了，出三界了，阿罗汉。可是呢，果福又存呐、啊，有一涅槃了。他们这个果福就是当生的身体的结果，当生这个身体的果报身还存在啊。这个果报身是个人吃饭个人饱的，就是阿罗汉也是个人吃饭个人饱。不可能说是舍利佛吃饭目犍连饱，目犍连吃饭舍利佛饱，没有这个可能，必定要自己吃自己饱啊，个人吃饭个人饱，自己生死自己了，别人帮不上忙。那么因此阿难说这个话没有这个事情啊， 所以这个长水呀、啊，长水紫玄大师他的楞严经的注解里面，他的文字写得很好，文字啊非常好。他说：“心若离身，即同他实。他实即为我宝啊，心之何贯我身呐、啊？”他的文字好得不得了，这些文言文如果会读啊，那真是不吃饭也会饱啊。他说：“心如果离开身体，我难认为心在身外吗？心如果离开身体，那就等于了他人吃饭了、啊，等于他人吃饭。”他人吃饭你不能饱，那么他是既为我饱，别人吃我不能饱，那么心跟我既然离开了，心跟我离开了，心之何贯我身呢、啊？心在外边，他知道的能够贯我的身体吗？我身体就不能知道了。这是下文，所以接下去呀、啊，佛就对于阿难说：“佛告阿难，若你绝了知见之心，实在身外。”身心相外啊，自不相干，这心所知，身不能觉。我那呢，如果你的心能觉知，能明了的那个心能见的心，实实在在身体之外的话，那么身心相外，身在这边，心在外边啊、心在身体之外叫做相外。那么这样变成就心跟身互不相干了，好像另外一个人嘛。那么由此这心所知啊，身不能觉；心里所知道的身体不能觉知啊。觉在身体，能觉悟的既然在身体的边际之内，心啊、如果是心在外边，他怎么能知道身体的痛苦啊、快乐啊？他怎么能知啊？哎，佛马上就实验，阿难呐，我现在实验，我今是你多罗绵手。明眼见识心分别佛，手马上伸出来。佛多罗面就是很细很润很好的这个手了，很软了。佛把手伸出来，我把手伸出来，你看，我那你看，你眼睛看到我的手了，你的心分别吗？懂不懂？你的心知道吗？阿难大爷，如是世尊，我知道了，世尊，我知道，你的手伸出来，我看到了。佛告阿难，若相知者，云何在外呀、啊？马上就完了，就切断了。如果相知，你的眼睛看到我的手，心里就知道哦，这是佛手。你既然知道，那么为什么说在身体之外呀、啊？怎么是说是身体之外呀、啊？所以心不在身外。阿难的心跑到身外去，是被佛逼出来的啊。既然说不在内嘛，凡情都是这种想法了。不是在里面呢，就是在外边，这很自然的现象。不在里面，就是在外边啊。所以第二番他就说：“哎，那既然不在里面嘛，那就在外边吧。”很自然的现象啊。那么因此佛破时说：“那既然一人吃不能使别人饱，那么你的心如果在外边啊，那你的心既然跟身体离开，彼此互不相干，那心所知道的身就不能知道，身就不能感觉。”啊，那么既然你现在我伸手出来，你都能看到了，多罗面就是细啊细香，很柔软的那个印度的古代的这个棉花啊，这个是佛的手很香又很柔软，所以叫做多罗面手啊。那么你看到了能分别，显示你的心不在身外，不是在身外。所以总结说，是故应知，你眼觉了能知之心，住在身外。无由是处啊，由此之故，是故陈上文所说的道理的缘故，阿难啊，你应当要知道，你所说的能觉了明白知道的那个心理的作用，住在身体之外，无由是处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心不在身外啊，既然不在身外，又不在又不在身内，内外都不是，在哪里呀？阿难很聪明的，他又想出一套来，所以第三番啊，他就想究竟我的心在哪里呀？他想出一个地方来，那个地方在哪里呀？下文第三番， 就是阿难的这个自己的认为，他这个心是在什么地方，内也不是，外也不是，究竟他的心是在什么地方，我们可以体会出来啊。那么第三番我们休息一下再讲，看看阿难的心在哪里。